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晚上好，欢迎收听我们今晚的《我是小主播》节目，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梁黛一。
大家好，我是廖俊熙，也是今晚节目的主持人。今晚的节目是由主持高级班的同学们给大家带来的，节目内容会有现代诗、讲故事和小栏目等。
听上去可真有意思，那就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今天第一个节目是俊熙给我们带来的。那俊熙，你今天的节目是什么呢？
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两样东西，演讲和书。
好吧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主播廖俊熙，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演讲。演讲其实就是一个人给大家介绍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做的演讲，可以讲有关任何事情，比如说介绍一个地方，讲你最喜欢的颜色，甚至是讲一件你遇到的很有趣的事情，这些都可以是演讲的话题。我觉得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演讲，不管是大型的演讲，或者是做的自我介绍，还是在学校讲解一道题目，都是一个演讲。而我们的生活也是离不开演讲的。我觉得想要做好一件事情，不仅仅需要好的准备，一个好的演讲也是必不可少的。比如说你的学校让你做一个项目，就算你写的东西很好，如果你不能通过演讲把你写的东西讲出来，让老师和同学听到的话，再好的再多的知识也是没用的。演讲其实也是有很多好处的，比如说它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沟通能力，通过演讲你可以很清晰和很流利的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其次，演讲是需要非常多的勇气和自信的，因此演讲可以帮助你克服在台上的恐惧，并且提升你的自信。还有，演讲可以很有效的把自己的想法或者知识传递给他人，可以让很多人知道你的想法。演讲对于你的生活也可以有很大的帮助，比如说你有一家公司，而你的演讲往往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们这家公司。总体而言，演讲是一项具有多重好处的技能，它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，更是一种锻炼自己和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方法。很多人都说演讲很难，我觉得演讲其实并不难。想要做好演讲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紧张和稳定好自己的情绪。其实当你演讲一次又一次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每一次的演讲都会变得越来越轻松。而在演讲的时候，不要害怕自己做得不好，一定要相信自己。就拿我做一个比方，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内心也是非常紧张的，而当我演讲多了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演讲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，它更像一种表达你想说的东西的方式。而当你每一次演讲一次就是突破了一个挑战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就像你解出了一道数学题一样，非常的开心。我很喜欢演讲，也希望大家也都能去接触演讲，说不定你也会喜欢上演讲呢。
谢谢俊熙的精彩节目，说的我现在都想要演讲了。那俊熙，你就开始你第二个节目吧。
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书，相信所有人都看过书。我觉得书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，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，也能教会我们很多的知识。而根据统计，第一本书已经是4500多年前的事了。至今世界上已经有1.3亿本书，250万名作者，68.8亿名读者，而世界上最著名的书卖出了整整50亿本，可见书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。而其中的原因很简单，首先书是一样很好玩的东西，一本好的书往往能让人们感觉到开心、伤心以及很多不同的情绪，而书当中的有趣情节往往能让你想把这本书读完。其次，看书是一种锻炼大脑的好方法，它能够锻炼你的思考能力、创造力，还能让你学会很多新的东西，比如说科普书，它能让你学到很多让你觉得有趣又惊讶的事情。 还有当你真正去了解书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好看的书。而当你发现了一本好看的书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意思了，而你只想把这本书读完。而且当你去读一本你喜欢书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时间过得真的好快。总体而言，书不仅仅是书，更是一种可以让你在获得快乐的同时还能学到知识的一种工具。如果没有书，这个世界不会像是现在这样的这么绚丽多彩，因为是书教会了我们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不管是漫画书、故事书，还是科普书，或者任何一本书，都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的，因此我们不能没有书。
感谢俊熙给我们分享这么多书的知识，我也很同意俊熙的说法。有的时候我读书感觉没有读很长时间，但是一看表的话就读了2个多小时了。那我们下一个节目呢，是景天给我们带来的。
景天，你今天要表演的两个节目是什么呢？
我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是游戏的讲解。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刘景天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关于电脑游戏的讲解。首先，让我们探讨一下电脑游戏的多样性。这个数字的时代，游戏有着非常丰富的种类，充满了不同兴趣和年龄层的玩家。有的游戏让你勇往直前，感受到冒险的刺激；有的考验你的智力和解谜技巧；还有的是竞技比赛，给你超乎寻找的挑战，你可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，就像是踏进了一个神奇的小说中，每一次任务都是一次身临其境的体验，让你感觉好像真的变成了故事中的主角。而且电脑游戏的社交性也是一大特点，你可以和朋友们一同组队冒险，共同应对游戏中的难题。这不仅能够锻炼团队协作能力，还能够拉近你和朋友们的距离，有时候你还能在游戏中结交到新的朋友，共同迎接游戏的挑战，共同成长。现在的游戏画面特别漂亮，仿佛置身于一个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。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游戏中的音乐和声音效果也越来越逼真，让你仿佛真的融入了游戏的故事情节之中。每一个场景都充满惊喜，每一次冒险都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旅程。总体来说，电脑游戏是一种超级有趣的娱乐方式，除了带给我们愉悦的娱乐体验，还能激发我们的创造力，培养团队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数字化的世界里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，和朋友们一起畅游这个充满创意和惊奇的领域。记得玩得尽兴的同时，也要注意控制好时间，保持学习和娱乐的平衡哦。让我们一起享受游戏的魅力，开心玩耍吧。
谢谢景天的节目，我又学到了不少关于游戏的知识。那接下来就有请你表演你的第二个节目吧。
再别康桥。 徐之摩。轻轻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那河畔的金柳，是夕阳中的新娘，波光里的艳影，在我心头荡漾。软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照摇，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。那鱼印下的一潭，不是清泉，是天上虹，揉碎在浮藻间，沉淀着彩虹似的梦。寻梦，撑一支长篙，向青草更清楚漫溯，满载一船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，夏虫也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悄悄的，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感谢今天的现代诗朗诵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感谢今天给我们分享这两个精彩的节目，我们的下一个小主播是戴一。那戴一，你今晚又给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什么惊喜呢？
我呀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节目，一个名扬朗诵，另一个是主题小介绍。
那就由戴一来表演他的第一个节目吧。
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民谣。传统节日，春节到，人欢笑，贴窗花，放鞭炮，元宵节，看花灯，大街小巷人如潮，清明节，雨纷纷，先人墓前去祭扫，过端午，赛龙舟，粽香艾香满堂飘，七月七，来乞巧，牛郎织女会鹊桥，过中秋，吃月饼，十五圆月当空照，重阳节要敬老，踏秋赏菊去登高，转眼又是新春到，全家团圆真热闹。那这个民谣里呢，说了很多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和这个节日上会做什么。那我们现在已经离圣诞节很近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呢，就祝大家一个很早的圣诞节快乐。
谢谢戴一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民谣的知识，也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给大家呈现上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吧。
我现在呢，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大理白族的吉祥物品——瓦猫，瓦片的瓦。那这个瓦猫呢，是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过，我也是最开始到中国之前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听说过。但是呢，到了大理云南，学到了很多这个瓦猫的知识，我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瓦猫长什么样子？大家能看见这个瓦猫的样子呢，像一个小老虎、小怪物，但是呢，也长得有点像一只小猫。那这个瓦猫的作用呢？大家看见这个瓦猫的大嘴巴了吗？这个嘴巴呢，是用来吃下不好的东西的，像妖怪和不同的妖精。那这个瓦猫的故事很感动，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讲一下。传说中呢，很久以前，苍山脚下有一对夫妻，他们收养了一只流浪的小猫。那他们没有孩子，所以呢就把这只小猫当成了他们的孩子。老夫妻老到都走不了路了，所以呢每天就靠小猫帮他们拿吃的啦。小猫每天会跑到屋顶上坐着，看村子里哪个房子冒烟，就去那个房子来要饭给两个老人吃。那过了一会儿时间之后呢， 小猫发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声音。那村民们就去那两夫妻家去看了，发现呢，老夫妻去世了。小猫虽然知道它的主人去世了，但是呢，仍然还是不离开房顶。它一直在那儿坐着，一直坐到它被石化。那也在那个时候，村民们就知道了碗猫的故事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很感动，所以呢，就把它从屋顶上取下来，之后呢，用它的骨灰和加上一些云南特有的五色泥，之后呢，变成了一种陶。这个陶呢，再给了一个陶瓦大师，之后呢，又捏成了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小猫的形状，再把它放回屋顶，来让它保护它的主人的房子。那这个瓦猫是我自己做的，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啦。这个瓦猫最开始最基本的一部分就是它的这个小身体，有点像一个竹子，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小孔。那做完这个身体之后呢，就要做这个前腿。这个前腿比较难，因为呢这两条很细的桃应该是一样长一样粗的，不能一个粗一个细，一个长一个短。做完前腿之后呢，又做了后腿和尾巴，这些都很简单。那做完这些之后呢，都到了最难的一部分了，它的这个大嘴巴。它这嘴巴怎么难的呢？因为呢，它是用一片很细很细的桃，然后呢磨成一个嘴巴的形状，之后呢要把它粘在这一个瓦猫的身体上。那粘的时候呢，要先在这一片很细的桃上后面刮几下，之后呢再要在这个身体上又刮几下，这样子呢可以把它们俩连接一起，就像这样子。那之连接完了之后呢，还要把它们揉在一起，要不然不是就是炸一块炸一块，就长成这样子。那揉完之后呢，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个嘴巴很大，所以它自己立不起来，它总是会就啪就掉了，所以呢就每次都得扶着这个嘴巴，再加这个脚耳朵和这个鼻子。那最后呢，就是呢，其次第二难的眼睛。这个眼睛为什么难呢？不是因为它的形状很难，虽然它需要形状差不多一样，但是呢是它们的纹路很难。这个呢，它上面要画一个小圈圈，然后呢再把它涂上黑色。但是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在一个东西没有被粘起来的时候，在上面画会比粘起来的时候画简单很多。那我刻这个中间的眼睛的时候呢，已经都粘起来了，所以呢很难刻，最后刻了好多遍，终于把它刻成了一个差不多一样的形状。那这个瓦猫呢，是一个现代瓦猫，所以它的颜色很亮，有很多不同的蓝色啊、黄色啊、绿色啊、红色。但是呢，古时候的瓦猫一般都是整个是白的，之后呢，上面用一些颜色，像红色、灰色和黑色来添加细节。那好，我的瓦猫的知识已经给大家分享完了，希望大家学到了一些东西。
谢谢戴一的分享，通过戴一的介绍，我们又增长了不少知识。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节目呢？
我选择这个瓦猫的节目呢，是因为我很喜欢 DIY， 然后呢，这个瓦猫呢是我自己做的，然后呢，这个也是在中国做的。那当然，我在中国也做了很多不同的 DIY。
好的，谢谢戴一。
谢谢俊熙的肯定，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喜欢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下次我们能给您带来更精彩的节目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。
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。
巴克利律师事务所。